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在周一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 @良友.net。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 @良友.net。 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好的，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
林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林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咱们池塘故事的大结局，透过今天的大结局，真儿非常的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更深的体会神的伟大和全能，以及我们人要在伟大的神面前应当存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透过你指头所造的天并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们就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向你存着敬虔的心，好叫我们日常的生活也能够反映出你荣美的形象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说到那一些搬家派呢，已经慢慢陆陆续续的被蛤蟆大哥搬到了全新的居所，而留下来的这些不愿意搬家的居民却在每一天的宴乐当中消耗着自己，在没有任何的警觉之中，有一天存留派的居民忽然发现他们居住的小池塘不仅没有越来越大，反而是越来越狭小，越来越拥挤了。他们恍然大悟，原来一直以为最完美的生存环境小池塘正以飞快的速度在干涸和消失。每一天每一个家庭都有死难者，家家都有哀嚎的声音，可惜他们并没有反思自己当初错误的决定，而是把所有的怒气和埋怨矛头都指向了蛤蟆大哥。当蛤蟆大哥带着一些人要回来帮助和解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群起而攻之，说这一切都是蛤蟆大哥所惹来的祸，如果不是因为蛤蟆大哥诅咒他们的话，他们现在还过着安逸的生活呢。就这样，在存留派居民的哭嚎咒骂不愿意悔改的声音当中，整个池塘就渐渐地干涸了，土地裂成一块一块的，把一个一个渐渐死亡的生命活活地吞吃了。而在森林的那一边，在那片水资源丰富树荫遮盖的湿地上面，所有获救的池塘居民们 心灵里虽然惋惜这一群不愿意悔改的原来的邻居同胞们，但是心中却更多的被蛤蟆大哥还有青蛙小弟他们的爱和他们愿意扶持帮助人以及他们在整个解救过程当中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而深深的感动。于是呢，这一群新的居民就结成了一个同盟，他们决定以后要学习成长和改变，要让猫头鹰爷爷给他们上课，还决定在这个森林附近所有的湿地上面去拯救，挽回所有愿意搬家加入他们的新居所的居民。于是他们每一天的使命就是由蛤蟆大哥带领着青蛙小弟三蹦两跳的去造访这个森林周围的各个小池塘，去邀请那里的居民和他们同住，分享这一片湿地的资源。在他们的努力中，总有人会选择相信，也总有人选择不信。选择相信的就举家搬迁，不管有多么的困难，他们都愿意放下他们所谓的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他们积累的那些短暂的财富，只是单纯的存着一颗对未来的信心，来到这个新的居住环境，重新开始安家。而那些不幸的居民呢，他们就守着自己的金银财宝和他们所积累的那些地上的财富，在干旱来临的时候，统统随着那些带不走也吃不饱的食物和财物渐渐地死去。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的故事其实还在持续着，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正在继续着。有时候我们会被生活中琐碎的事物蒙蔽，忘记了这个世界迟早有一天会结束，主耶稣迟早有一天会再来。我们常常忙碌，来不及观看神的创造，也不会透过身边的人事物去体会神的心意，观察他的作为。其实每一天，上帝都在向人类呼喊，他爱世人，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我们就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今天的经文中提到，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迷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的，而是从小选择信靠顺服，清醒专注地追求永恒的事，不被罪恶辖制，也记得努力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成为神使用的人，带给这个黑暗世界光明和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落在最终，活在最终。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九篇，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篇诗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如何从创造中看见神的伟大，第二，我们在伟大的神面前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愿神借着今天的讨论、祷告和分享，能够更深地激励我们，每一个大人孩子都能够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生活当中保持清醒，不要白占地土、空过年日，让我们能够将神的好消息传给还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愿神激励我们每一个都活在使命感中。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
主耶和华，你是我的保障，在黑暗里你的光照亮我。主耶和华，你是我的保障，为我打胜仇敌的战。主耶和华，你是我的保障，在我忧伤绝望时扶持我。主耶和华， 给我喜乐和平安，你从不撇下我，让我依靠你，我力量和唯一盼望就是你，你从不放弃我，伸手拯救我，没有你是我的保障。
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非常的感恩再次与大家相遇在今天的婚姻私塾中，我是林真儿。
我是木星。
我是伯恩。
是的，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聊我们木星妹妹和伯恩弟他们的爱情世界。
每一个人的罪行就像他说潜移默化，那我的顺服可能在他眼中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可是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说我要顺服他，我自己心里面会跟主说出我刚才态度不对，可是我又有我自己很大的一个罪行，就是我很急躁，我的点就是我不能急。比如打个比方，今天我们约好了9点钟要去做一件事情，可是在8:55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发，我就急了。我急的最大的表现就是我的脾气就上来了，我就开始冲他们俩吼了，怎么回事，怎么还没有出发。他和我女儿非常 get 到我这一点，但是现在呢，我发现我的这个性情比原来要缓一点点，没有说缓很多，缓一点点。但是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就是我在生理期前后非常明显，我感觉应该是荷尔蒙的原因，
当然
我就会在那一段时间非常爆棚，而且我一旦点着了，我就这个炸弹不爆是不行的，没有说人家那个碾子点着了你摁
不能含苞待放，
不行，
要彻底绽放，
不行，就是一定要。所以我就会噼啪啦噼啪啦劈头盖脸。我前两天就是刚好是生理期，就其实一个很小的事情，我忘了是为什么我把你训了一顿，
还用这词儿，收敛点儿。我特别想形容一下我们伯恩老师现在目前的这个脸上的表情，
一脸的尴尬，
一脸的这种小学生委屈的样子。
好，
可以说
好像就是因为倒垃圾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我就要爆了。爆了以后他就说，他说你怎么回事，就这么点事儿你要跟我喊叫，喊叫这么长时间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罪行。但那天晚上我自己在祷告的灵修的过程当中，我就真的跟主说，我说主啊，我一点都不喜欢现在的我，我知道这个是生理期的影响，但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时候，主你能不能帮我控制。但我相信这个过程不是说今天我下了这个决定，我跟主祷告明天就能改变，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
是是，这个呢正儿姐以后慢慢跟你分享，因为女人嘛，对吧，我们都有这种 PMS 之前的这种由于荷尔蒙的改变所带来的这种躁动或者情绪上的波动。我想呢，其实我们可以开诚布公的告诉先生说，哎，你小心点啊，最近
对对对，我之前跟他说过，
帮助着我点儿，
我跟他说
着我点，
有那么几天不要惹我啊，跟我女儿也说，
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你提醒着我点儿，这样我也可以自制，然后你也可以协助我的，所以不能说你们离我远点儿，还是一副这种女王的样子。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感恩，就是两位这么敞开的来分享，我觉得你们实在是太可爱了，我们听众朋友会非常的爱你们的这么美好的一个真实的这种 CP。在信主之前和在信主之后，你们会发现说，其实你们只是活出了神本来创造男人跟女人、丈夫和妻子的那个心意来。我想不管是男人站起来了愿意做头了，还是女人软下去温柔了愿意顺服了，其实这整个过程是一个彼此信任和彼此交托的一个安全感的互动。
是，
其实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正常的履行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并不知道我这么做的时候对方能够带给我什么，所以我需要的就是用我自己习惯的方法来处理在婚姻和家庭关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你们两位的这个互动的现在慢慢的这种平衡呢，实际上是因为你们信任神的设计以后慢慢的把自己交出去，这个是一个过程，我相信说它会越来越美，越来越好。
是，
我们还是想要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我一开始问你们说当初你们为什么要结婚，对吧，当时你们都不知道，可是我想现在呢必须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信主之后，你们现在知不知道你们的婚姻家庭是为什么存在，你们的家庭的目标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你们现在活着的组建家庭彼此相爱的目标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伯恩弟，你现在是一家之主啊，你现在是做头的，
罪由你一人入了我。
目标
敢这么说呀。
目标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像我的导师，就是我的那个
mentor
家庭，
是
他们是很长时间的基督徒，
是
包括郑二姐还有我们身边很多基督徒前辈朋友
们，
在他们身上你看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需要活出的样子。我们家庭的目标就是 也活出基督的样子，让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看到。
哇，太棒了，
这真的是我们的想法，
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啊！
我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保证哈，因为我就是为了让他们真实的回答，所以我只给他们问题，而且是很短的时间给他们问题，我没有允许他们两个商量
过开始之后才拿到的问题。对，因为比较好就是我们在这边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基督徒的家庭。
嗯，
可是你在国内，可能国内的朋友可能没有这么多机会去接触这么多，了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他们的追求是什么样，他们的境界是什么样。可是在这边就比较好，不管你是讲中文的还是讲英文的朋友，包括我的老师，也是因为 APO 对于学生的信仰没有要求，不像白奥拉，而 APO 对于所有的教师职工是有信仰要求。我们老师也是 homeschool，
是
也是五个孩子，
是，
所以呢你也可以了解他们是怎么样生活，他们的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包括我的教授，我的导师，还有这边很多朋友。当然我身边有很多不信主的朋友，
是更加的
从国内来的，
鲜明的对比，
从国内来的。那当然在这边的国内的朋友肯定要比在国内那些生活要更好一些，可是他是没有信仰，你
是
很明显的对比，这就是为什么你
两个世界。
没错，你以前在国内你可能看不到这么大的
悬殊
落差，悬殊落差，可是当你身边左手右手就有的时候，你其实最明白，
一天一地，
没错，
一黑一白，
你也会真实的感受到，哦，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是我，我会怎么样，你才会发现啊，原来你的选择是对的。
哇，这太奇妙了，因为这是一个灵魂苏醒的过程。
对，其实我知道我们还差很远，但是我
知道，哦，不，我们都差远，
对对，就我们到你这个 level 还差很远，
我们通通都是一样，
但是呢，
正在寻走天路，
这只是一个未来目标嘛，就这样，你问的目标就是这就是目标。
其实啊，我在这里要告诉说，我们木星妹妹跟伯恩弟他们两个绝对不是为真爱住我家带货的。他们两个呢，
对对对，
却的的确确是说出了我们整个家庭事工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对对对，
就是其实要让每一个人知道说婚姻是上帝的设计，他的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了要荣耀神，在这个世上做一个荣耀的见证。
对，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其实我们刚刚伯恩弟讲了，他现在要把他的家庭带领了有这种使命感，活出基督的这个荣耀，而且让这个不幸的世界看见，然后吸引人归向神。你知道有了这个异乡之后，你们两个就绝对不敢放纵放肆的随便对待你们这个关系。
所以那个
信主前婚姻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和信主之后家庭的
目
标和
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
没有目标，
属世生活你就忙，你可能挣钱，你可能有事业上成功，可是你什么也没有啊。
是，
可是现在不一样，你除了这些
没有钱啥都有。
也别说没有钱好吗，我们的富裕是丰盛的。
是，
也不是说没有钱，只是说你更多的，我们以前在国内经常讲精神食粮。什么叫精神食粮？
就是
心灵
层面的满足。
不，他们精神食粮讲的是说我这个月我放生多少东西，我的，
啊，OK，
你明白我意思？我这个月比如
喝了多少鸡汤文，
我挣了多少不该挣的钱，可是我要拿出来多少，我要把它放生。
Oh,
我们亲眼见过这种见太多了，
真可怕。
可是你现在想想，其实你现在钱也是一样多，可是你的
那是一种自我麻痹和安慰。
没错，你现在的钱跟以前也许是一样多，或者或多或少有不一样，可是你的那个
完全追求不一样。
对对
对，所以说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
哇，这太棒了！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信主之前、信主之后，最最大的挑战是一个是追求世界，一个是追求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真正的永恒的这种价值和意义。我想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重新去思考你的婚姻，你的家庭的存在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如果你现在还没到这一步，就是连人生目标都没有解决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同样的，就是因为都是同一个目标，上帝在我们的时候都是同一个目标。那木星妹妹你有什么分享的？
我说我们两个人在很多事情上是特别相似的，当然我觉得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在国内挣钱那么轻松容易丰盛哈，但是来到美国以后我们真的没有亏缺过。
是，
但是很奇妙，上帝把我们最依赖的钱一下子拿完了，就是在3年的学习生活当中一下子把我们账上的钱几乎拿空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被神给提起来了，就是在我们最落也没有落魄哈，但是从我们来说就是那个时候钱是最少的，
原来是依靠钱的，
对，
现在只能依靠神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依靠神之后我们真的是丰丰富富，没有短缺过一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俩人的计划就是我们当时商量说要买房，然后 要买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希望如果有一个房子以后可以作为接待家庭，可以去让更多的不信的朋友来我们这儿听到福音，也可以让信的朋友来我们这儿可以团契相互。他当时跟我说，他说太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俩好像在这个事情上，这也是上帝对我们俩婚姻的一个祝福和恩赐，就是我们在很多大方向上面从来都是一致的，就哪怕不商量，就包括他刚才的这个答案，其实我要跟他说我真没跟他商量过。他当时说出来的时候我就在想，
他也没跟我商量过。
对，但是
标准答案啊，
可开心了，100分。
但是他这个过程其实跟我想的是一样的，而且我们俩也是这么践行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呢是比较透明的忠诚的朋友，所以我们的朋友特别多，而且我们的朋友都是有钱的朋友，在国内都是非常富有的朋友。但是我们现在回头去看那个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现在的精神状态，目前为止他们还是这样，我们会觉得有一点怜悯。我们认为好朋友好东西齐分享，那什么是好东西？那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觉得最好就是救恩，那我们要分享给他们。而且我们很有意思，是因为我们的为人处事，所以朋友们都很信赖我们。当我们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会或多或少，对，或多或少的愿意去听。
是，
他不会认为说你疯了，或者说你是个骗子，或者说你自己都那样了，你还想怎么样来教育我们。我今天在开车的路上我还在想哈，很有意思，上周因为看到了一个场景，我们俩以前在我们以前属世的那帮朋友里面是最恩爱的，就是他们把我们作为婚姻的模板，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是照相啊，搂搂抱抱亲亲我我，我们以前那些朋友都不会。然后当我来了美国，我每次看到比如说郑二姐和陆克大哥的那种眉眼传情啊，相互打闹啊，然后包括
有这么严重吗？
礼拜天我们在教会，刚好我的教授和尹恩老师站在我们的前排，我们一起唱赞美诗的时候，他们俩就不是说刻意的要把手拉，就很不自觉的两个人就拉手，然后一起来唱赞美诗，一起把手举起来。那一刻我就在想说，好像他们才是我的婚姻榜样。郑二姐和陆克大哥
没有那么亲密，是吧？
对，我们俩以前是别人眼中的婚姻榜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郑二姐和陆克大哥，我们的教授和野人老师这种婚姻的模式现在延续到我们的家庭里面，然后有一天我们可以展示给我们那些不幸的朋友，也许他们会觉得哇，你们这婚姻又上一个台阶。
就是不断的学习。
是，
对，
真正的二人成为一体，
是
一种从心灵然后到情感到肉体的一种完全的结合，这是非常奇妙，因为它预表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是，
所以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这几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拥有木星妹妹和伯恩弟他们美好的陪伴和同在，而且我们解决了我们听众朋友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福音的大能如何体现在我们婚姻生活当中。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原来是死的，如今是活着的，原来是绝望的，如今是满有盼望的，原来是贫瘠的，现在是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再一次的为着木星妹妹和伯恩利他们的婚姻和爱情大大的向神献上赞美，
感谢。
因为我们也相信说，借着你的见证已经成为多人的祝福，而且继续的要在你们的这个美好的小家庭当中去传扬他的救恩和他福音的大能。
Amen.
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婚姻私塾就到这里了。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木星妹妹和伯恩弟，
谢
谢
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们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拜拜，
拜拜。